今天牧师带来的信息是迎接大君王耶稣基督。
弟兄姐妹们平安。
平安。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今天是什么节日？
放假。
对对对，就是所谓的棕树的主日啊，棕树主日。好，那我们很高兴在棕树主日啊，能够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先跟你旁边的人问好，说耶稣爱你。
耶稣爱你。
好，那我这个月呢，就会配合这个节期啊，所以我的信息就会从这个原来的创世纪先跳脱到配合这个节期的一些信息啊，所以你们就可以知道，之前我们是在创世纪啊，现在到了这个耶稣入城的这一段啊。好，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哈。那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整个经文整个经文呢，我们大概就是很清楚的知道，那个时候耶稣他就是在他要受难的前大概五天，也就是礼拜天啊，就是这个礼拜天啊，就进城了啊。进城之前刚好在那个伯大尼的地方就签了一个驴驹，然后就骑了驴驹就进城了。那边的百姓呢，就把那个棕树枝啦，还有那个衣服就摆在路上啊，来迎接他呢，欢呼就是大声欢呼吼沙那，这个奉主名来的王是应当称颂的啊。那就在这一片的欢呼声中，就好像一个大君王胜利的回来要进城。那那个时候呢旁边的法利赛人就开始跟这个耶稣讲说，请你那些你的门徒 shut up 好不好，不要在那边这么高兴在那边叫。耶稣说什么？他说如果他们不称颂不欢乐，那连石头都会叫了哈。好，那这个大概就是整个我们刚刚读到的这个经文哈。好，那我也照惯例的把一些背景，重要的背景也让大家再清楚一下啊。那我们这一周就是从今天开始啊，往后的几天这一周我们就是所谓的受难周啊 ，Passion Week。或者是圣周啊，就这一周非常重要。今天呢就是刚刚我们讲到的啊，就是这个棕树的主日。那主要也是因着主耶稣基督就在这一天进了城啊，那大家用那个棕树枝来欢呼啊，来铺地啊，这个是今天。那明天礼拜一就是所谓的权柄日啊。礼拜一权柄日，那也就是在进城之后，主耶稣就开始到那个圣殿，他有到圣殿去，然后他特别有一个宣告，记不记得？就是说我的殿是祷告的殿，但是你们把它变成了什么贼窝？有没有啊？好，这一天就是所谓的权柄日，那就是在洁净圣殿啊。礼拜二就是所谓的教诲日啊。那礼拜二就是因着。在这个经文上面，在特别是在礼拜二的时候用很多话来教训人，礼拜三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讲话，那这一天就叫做敬修日啊。到了礼拜四就是所谓的团契日，因为在礼拜四的时候他花了很多时间跟门徒在一起，那特别也在那一天啊设立的圣餐，有没有？就像我们刚刚做的圣餐啊，所以这一天叫团契日。那到了礼拜五我们就知道了，礼拜五他就上十字架，那一天就是所谓的受难日啊。那也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礼拜五晚上教会就有受难日的纪念的一个崇拜啊，所以记得礼拜五晚上要过来啊。 好，那礼拜六就是安息日啊，就是那一天啊，耶稣啊就被安葬在约瑟的坟墓里了哈。好，那这个一周，啊，到了礼拜天，下个礼拜天啊，那个是最重要的日子哈，就是复活节啊，那一天是复活节，就是空坟墓啊，耶稣从死里就复活了哈。啊，这一就是这一连串的这一周啊，非常非常的重要。再讲一次啊。那之后复活之后有40天，然后耶稣复活就显给门徒看，并且显给500多人看啊。那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也都记载了啊。好，那这个受难周、圣周非常非常重要，是因为在四本福音书里头啊，用了至少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记载这一个礼拜发生的事情啊。四本福音书有三分之一的篇幅都来记载啊这一周发生的事。马太福音从21-28章，马可11-16，然后路加福音19-24，约翰福音从12-20章啊，都是在记载这一周的事情啊，所以特别的重要。好，我们又回到了刚刚读到的这一段经文啊。那这一段经文是从路加福音19-28-40啊，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那这一段这个事件呢，记载同时记载在每一本福音书上面啊，约翰福音也记载，马太、马可全部都记载。所以我今天主要是以这个路加福音这一段为主轴，然后我也合参了其他几本福音书所记载的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就可以全面的看到这整个事件啊。好，那照惯例啊，我又把一些这几个经节我稍微先提醒大家一下，我们再继续啊。好，那我们读到了啊，他有讲到众人都把衣服铺在路上，然后呢在约翰福音有记载着啊，他们拿着棕树枝，然后去迎接，然后喊着侯山呐 奉主名来的以色列王是应当称颂。好，那其实把衣服铺在路上，主要它是在象征着对君王的忠心还有敬意啊，把衣服铺在这个路上。你如果去看我们在列王记下这里就有一段很清楚的啊，当耶户作王的时候啊，他们百姓就把衣服铺在上层的台阶上啊，这个是从这个旧约一直以来他们都是有这样子。好，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这也是从那个这个诗篇那边过来的哈。那这里主要也都是在强调就是在迎接那个大君王，迎接神所预表的那一位弥赛亚要来到啊。所以奉主名来的其实讲的就是那个神在圣经上启示一而再再而三启示的那一位弥赛亚啊。那棕树枝，哎，我刚刚大家也都看到了哈，这个就是如果没有看过棕树的哈，这个就是棕树枝啊，就拿了一些。好，那这个呢，那代表的就是说当那个将军啊或国王出去打仗，那打仗胜利之后回来的时候，那百姓通常都会拿着这个啊，在那个路上进城的地方在路上摇着，那代表着就是和平跟胜利啊。那讲过了啊，那因着棕树枝，那今天就是棕树节啊，就是纪念耶稣基督进城啊。那再来一个就是侯山纳啊，侯山纳，我们叫侯山纳啊，在这个希伯来文就是侯山纳啊。那侯山纳的意思，在早期的意思就是神的拯救的意思哈，那到后来那就变成就是所谓一个称颂赞美的一个话语了哈，就变成很直接的就称颂赞美，就是侯山纳 ，OK， 好。那刚刚有提过，奉主名来的哈，指的很清楚的指的就是这位 弥赛亚啊。那在希伯来文它就叫做弥赛亚，那在希腊文就叫基督啊，其实指的是同样的，弥赛亚就是基督的意思啊，弥赛亚就是基督。那他们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两个的意思就是受膏者的意思啊，所谓受膏者就是那个弥赛亚还有基督。那其实我们知道谁可以有得到受膏的职分，有哪些职分可以受膏？君王、祭司、先知，好啊，就是有三种职分可以受膏。那主耶稣呢，他就是融合的这三种职分于一体啊，他又是君王，又是祭司，又是先知。不但是这样，他还是永远的大祭司啊，是永永远远的啊，不像人啊是短暂，他是永远的。好，那这个就是啊，我们知道这个就是奉主名来的那一位弥赛亚，那一位基督啊，所以我们叫做耶稣基督啊。耶稣就是人的名字，基督就是 title 啊。比如说拜登总统啊，耶稣基督啊，拜登就是名字，总统就是职称啊。那一样的，耶稣就是名字，基督就是他 title， 所以我们充当得到耶稣基督。OK， 好，那讲到这里，还有一个地点啊，就是他签的那个驴驹啊。是在伯大尼，那伯大尼我想大家也都很清楚的哈，伯大尼大概就是在那个耶路撒冷东南方很近的地方，差不多两三里路的地方啊，大概是在那个地方，所以那驴驹是在那里拿到的哈。那伯大尼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我们也都很清楚的，就是玛利亚就在长大麻风西门的家里高了这个用那个很珍贵的那个膏油来膏那个耶稣的地方啊，就伯大尼。那还有一个事件，就是拿撒路从死里复活，那也是在伯大尼啊，都在这个。好，那这个就大概就是我们的一个背景啊。那我们今天就要从这一段经文里头啊，就是来学习啊。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事情发生，就是大家就迎接着这个大君王耶稣基督进城啊。那我们在当下呢，我想就是用这个方式，我们也来迎接耶稣基督这一位弥赛亚，这一位基督，这位弥赛亚的一位大君王带到我们的心里头，不但成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更要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啊！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迎接大君王进入我们心里，成为我们生活的主宰啊！好，从三个方面来学习啊，我们来把耶稣基督迎到我们心里头，让我们也能够学习耶稣基督的谦卑顺服。那我们也真的也在生活当中也能够来谦卑顺服啊神。那第二个，我们也来学习随时的预备我们自己，来成为主的器皿，为主所用啊。那第三个，我们来学习啊，时时刻刻的来颂扬、来传扬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从这三个方面。而且这三个方面都基于刚刚我们所读到的经文啊。好在三十八节那里，我们刚刚也提到了啊，他是顺服神、奉父神差派而来的啊，这位王啊是应当称颂的啊。那在约翰福音这里也特别讲到的，他说：“西安的民啊，不要惧怕。”你的王骑着驴驹来了啊。好，那从人的角度来看啊，从人的角度来看，因为大君王来，他应该要有什么我们的观点啊，看上去应该是要骑什么
马，
一定是骏马，对不对？战马，对不对？一定是雄壮威武啊，在人的概念来看啊。 但是他却骑着驴驹啊，骑着驴驹，我们等一下再来详细看那个驴长得什么样啊，骑着驴驹，驴，然后是驹，驹的意思是什么？
小
的，对，哎，就是那个小的驴，就是叫驴驹哈，好，所以那个反差特别大。那但是呢，其实这个有一个非常重大的意义在里头，也就是在表明，那个骑驴的这一位，是代表了一个非常谦谦和和、谦谦卑卑的一个大君王啊。他虽然有这么大的权柄、权威，但是他宁愿屈卑下来啊。我们如果去看到主耶稣来之前的四五百年前的那个先知撒迦利亚，很清楚明白的预表了这一位大君王来的情况，他是怎么样？他说：“看啊，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来，他是公义的，他要施行拯救。”他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啊，谦谦和和的骑着驴，就是骑着驴的驹子来的哈，好清楚哈，清清楚楚的，在五百多年前就讲明了，耶稣基督来的那个样式啊，是骑着驴，不只是驴，而是驴的驹子哈，那就是这样，清楚明白的预表了哈。那其实这个很清楚的预表，其实不止这个地方啊，我们如果要列举出来，在旧约当耶稣来的时候的那些预表，至少两三百个哈，两三百个在经文上啊，不管直接的或者隐喻的，至少有两三百个，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明白了，耶稣是真的照着旧约的预言而来的那一位弥赛亚啊。好，那这个就是驴哈，这个就是驴。驴的特性是什么？驴的特性它就是对环境的适应力非常强，那它可以忍受那个吃那个粗俗的那个食物哈，粗糙的食物它可以，那还它可以负荷很重的重量啊，重担，而且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它脾气很温和啊，这脾气很温和啊，好。这个就是驴，好，那我们就再回到了刚刚提到啊，主耶稣基督，他就是那一位谦卑、那一位谦谦和和、顺服神旨意来的哈，所以谦卑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哈。弟兄姐妹，当别人赞美你的时候哈，你通常都怎么样谦卑的回答？
没有。
来举个例子，有没有？都没有，都不知道怎么回答。我常常听到的就是哪里哪里哈，这个就比较正常的哈，就是哪里哪里，一般的啊，我是一般都是因为哪里哪里，呀，那我不晓得会不会心里想说就在这里这里这里。还会内心来称赞对方，嘿，你还好有眼光啊、哦，还觉得不错，你有眼光，还知道可以知道啊，这个好。那其实谦卑啊，其实谦卑啊、就是能够把那个荣耀归给神啊，这个就是我们表现谦卑的一个方式，而且是真心的那个啊，把荣耀真的归给神，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其实也都是从神来的哈。我们有任何得到赞赏或任何好的成就，其实都应该把这个归给神。弟兄姐妹，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圣经上有哪些人物，有哪些人物？你可以推荐的哈，就是说，哎，他是一个谦卑的好榜样的。除了刚刚看到的保罗之外，有没有可以推荐几位我们来看一看啊？好，
Joseph，
哎，Joseph，对，这也是哈，对，有好几位哈。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我们就从保罗开始好了，好不好啊？我们就从保罗开始呀。保罗当他信主之后呢？你知道 这个他慢慢的越来越谦卑。我记得前几次我们在Sunday School 的时候，任君也提过这件事情啊。保罗越来越谦卑，我们就看他的整个历程啊。他在哥林多前书，大概就是主后55年的时候，他讲过啊，他说他是使徒中最小的那一个，哇，好谦卑啊。那在过了几年之后，到以弗所书，他在61、62年左右啊，过了几年之后，哎，他说他是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啊。那又过了一两年，他说他是罪人中的罪魁啊。也就是说，一个人啊，灵面越来越成熟，他会越来越谦卑，他越来越知道那个神的伟大。越知道神的伟大，就知道人自己的渺小啊！我们可以依靠的也就是神啊！这个越来越成熟，就越来越谦卑啊！所以弟兄姐妹，判断一个人其实也很容易啊，就是说你如果看上去他如果真心谦卑的话，你就可以知道大概哎，他灵命应该也不错了啊！如果说很那个的，大概不是太好了哈。至少我们可以从很基本的可以一些判断啊，所以我记得有一个传道人他怎么讲啊，他是说很多人都会讲说某某某某人是神伟大的仆人，他说这太不对了，什么是神伟大的仆人，应该是讲伟大神的仆人，不是神伟大的仆人，没有啊，没有啊，所以说真的灵命越成熟，我们就越谦卑，越谦卑就越知道神的伟大啊。好，那其实有一个最最最谦卑，我们最值得学习的，刚刚也有人提到了哈，主耶稣基督啊，主耶稣基督，主耶稣，我们知道原来是神，他愿意虚己，降卑他自己啊，谦卑自己，变成人。不只是变成人，他还要担负我们众人的罪，他愿意成为罪人，然后上十字架啊，从神到人到罪人，然后让上十字架牺牲他自己啊，但是神把他看为可贵啊，神把他升为至高啊，又赐给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啊，神是喜悦谦卑的人啊。顺服，我们从顺服再讲到啊，从谦卑讲到顺服啊，那有的谦卑的心才可能啊成为啊顺服的人。我们如果来看一下主耶稣基督上十字架在客西马尼园的3次的祷告，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明白的看到主耶稣基督他是怎么样的顺服啊。第一次，他就讲如果可行的话请把这个苦杯拿开，但是呢这是我的请求，但是如果神不许可的话，不要完全照着神的意思，不要照着我的意思，这第一次的。第二次他又讲的也是一样，如果可以的话就请你挪开这个杯，但是呢就愿你的旨意来成全啊！神怎么旨意，我就愿意来啊顺服神。第二次，到了第三次还是一样，跟以前说的一样啊，顺服顺服顺服，因为他知道所要面对的是一个非常极痛苦啊很大的挑战啊。他跟神求，但是他说如果神许可的话再行。但是他愿意来顺从神的主意，所以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啊。那对我们弟兄姐妹，那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要真正的从心里来遵行神的旨意啊，从心里，而进而转到行动上，我们来遵守，来遵守神的教导，遵守神的命令哈。一个至高的人啊，会使人不顺服， 一个骄傲的人呢，使人没有办法遵循神的旨意啊。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有没有听过这个故事，或者我以前讲过，如果你已经听过的，那就再听一次好了啊。在一个大西洋的海面上啊，一艘货轮正往前行啊，但是那一天晚上啊，浓雾看不太清楚，那个船长隐隐约约看到前面有一个灯光啊，隐隐约约，所以他觉得这个不跟对方警告一下，那不行啊，我就会出事哦，所以他就用无线电就跟他联络了啊，跟对方联络，他就说请你转向啊，就是转向偏南15度。那对方就回过来了，对方说不，请你往北偏15度。哇，这个船长就开始有点火了，因为很紧急。第二次，船长又跟他们讲啊，就是说我是船长，我航海经验30几年，请你转南15度。对方回来，不，我航行的经验也有30几年，请你转北15度。哦，那这个船长第三次就讲最后一次了，他说我的船是2万多吨的大货轮，请你赶快往南转15度，或者后果自己决定啊。对方马上就讲说不，你往北转15度，因为我这边是灯塔。OK， 呀，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在做事情的时候会照着我们的经验，那我们可能一看到我们就马上下定结论啊，不更加的详细的检查啊，呀，所以常常没有办法顺着这个有一些教导来做啊，那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提醒。好，第二个，我们来学习预备为主所用啊。好，在刚刚的经文里头有这么一段话啊，他们去找到那个驴驹的时候啊，他强调这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啊。那这个我们如果从之前的创世纪，我们有讲过了啊，出熟的果子啊，还有这个我们都知道，那出熟的果子，这个就是等于就是没有人用过，也就是说，主要是在强调那个最新鲜的啊，最好的要献给神。好，那之后这里也讲到一批驴驹，然后主说若有人要问你们，就说主要用它啊，主要用它。即使一个小小的驴驹，主都愿意用它哈。那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教导里头，圣经要我们能够把神赐给我们的恩赐都能够拿出来用啊。圣经讲到，我们每一个人至少都有一样恩赐啊，不可能有全备的恩赐，但是至少一。会有一样的恩赐啊，不管你是站在台上的很明显的位置大家看得到的，或者是你在幕后没有人看得到的，但是主都纪念啊，主都纪念，就像这里的小小的驴驹，主都要用啊。主的评审标准，记不记得我们之前都在主日学都学过，主看的是说你的服事，你是不是一个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啊？所以不只是说你站在台上，其实在幕后的主也都喜悦啊。只要我们每一个都能够有忠心与良善，这个主都会喜欢啊。那而且我们也知道啊，我们所做的这些服事，在主里都不是徒劳的哈，都不是徒劳的。 就曾经有一位老弟兄啊，他也是80几岁了啊，80几岁。然后呢，他在过去以前在工作的时候也很有成就啊，而且在教会侍奉也都很好。但是他年纪大了，他年纪大之后呢，他在侍奉的时候，哎，他就喜欢啊，比如说在团契的时候帮忙搬椅子啊，聚会的时候喜欢搬椅子，哎，所以他就很常开玩笑。人家问他，嘿，你是什么哈？然后他通常都会讲，我是这个教会的 chairman 啊，中文翻译是的 chairman 啊，他是 chairman 这样，他很乐观，而且很愿意来啊为神来侍奉。所以弟兄姐妹，神要用你，神要用你啊！当神托付你一个责任的时候，他必定也会赐给你足够的能力去完成它，而且每一个侍奉啊，每一个托付都一定会带给你一个祝福啊。阿们。
阿
们。好，那第三个呢，我们来讲，就是要时刻的来称颂主耶稣啊，时刻称颂主耶稣。那从经文上我们也知道，门徒啊，因为所见的一切异能都欢乐起来，大声赞美神。好，那这一段的背景其实在哪里？其实我们如果再去看一下这个约翰福音的话，哈，我们合参起来看，你就可以知道，其实这个就是因为之前耶稣让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然后很多人看到了，看到了那个复活神的那个显出的奇迹异能啊，所以就传开了。一传开之后，很多人就要来看耶稣了啊，所以就很多人就围在路上要来迎接这位君王啊。这也就是靠着啊人把神啊的大能传出去而吸引人来的啊。这个整个是这样子。好，那但是呢，因着以啊。法利赛人的嫉妒啊，因着法利赛人的嫉妒，所以法利赛人要耶稣说：“哎，叫你那些门徒闭嘴啊，不要再这样子啊。”但是耶稣说：“如果他们闭嘴的话，连石头都会呼叫的啊！好，连石头都会呼叫。那真的，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之所以信主，我们。”坐在这里，我们都知道，就是我们生命都受过耶稣基督的革新啊，也让耶稣基督也带领我们啊来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啊来得着那些从神而来的祝福跟力量啊。那我记得我们两天前，我们周五的两位牧师啊，吴周游牧师还有扎牧师他们的分享啊。我想你们如果还记得清楚的话，他从那个孤儿院里面的这些孤儿，本来是无依无靠的，毫无希望的，结果在他们的传扬福音、他们的看顾、他们的照顾之下，之后100多位成为传道人。你说这神不神奇啊？神改变生命啊！而且在中东那个地方。本来是穆斯林的家庭，但是福音到他们身上之后，他们也愿意牺牲他们自己啊，来啊归向神啊。我就很记得啊，其中这个扎牧师的其中一段话啊，他有记载着，他说：“简陋的居所，可爱的孩子，无依无靠的妇人，他的希望在何方呢？”唯有基督是他们的希望啊！真的，唯有基督是人们的希望啊！我前不久也听到我们弟兄姐妹的一个分享啊，我也非常得到非常大的激励啊！就是我们坐的椅子哈，我们那个时候去买，陆陆续续买了啊，总共买了几张。有没有人知道？啊，总共买了153张椅子哈， 记不记得153那个意义很重大，对我们来讲啊，当主耶稣基督啊在复活之后来找彼得的时候，彼得他们那个时候很丧气的时候，主耶稣说：“啊、来下去捕鱼。”一捞起来，捞了几条？153条啊！哦，153条啊！我们刚好买的是153张椅子哈、哦。我们看一看哈、哦，我们还有几张空位啊？记得哈、哦，每一位弟兄姐妹，下一次以后我们定一个目标，左手拿着圣经，右手牵一个慕道友来，好不好？哦。我们就把这个当成我们的使命来做哈、哦，把神的福音传出去啊、哦！我们如果不传的话，连这些椅子都会呼叫的，好不好？好啊、哦，感谢主啊、哦！我们把这个当成我们的一个志向啊、哦！喜欢吃炸鸡的请举手。哦，对对，好好不少啊、哦，对，啊、哦。那个哪一家的炸鸡？
哪一家都可以，
都可以啊。好，给你 Kentucky 了，哦，给你 Kentucky 了。好 ，Kentucky 的这一位创办者啊，就是 Hollins 啊 Sanders。好，你看他哦，这个好像啊很慈祥的老人啊、哦，其实啊年轻的时候啊。啊，不是这样子哈、哦。年轻的时候，他的一个最大的困难就是什么？他最大的问题就是脾气非常暴躁，啊、哦，非常暴躁，很暴躁，所以说很鲁莽，所以说他一辈子里头从小一直到60几岁哦，做过的很多的事情啊、哦，不是被 lay off 就是做垮了啊、哦，都是因为他个性鲁莽暴躁的。问题啊、哦，他自己都没有办法能够来改变啊、哦。那但是呢，他自己就讲了哈、哦，他自己就讲了，因为他性格的缺陷啊、哦，他过去常常会咒骂人，那他也自己也都想改，但是就是没有办法戒掉啊，完全没有办法戒掉。他说死也没有办法，靠他自己啊。好，那之后呢？但是他到了77岁的时候，他信主了哈、哦，他就讲哈、哦，他说他与圣洁的神啊、哦，与他罪人啊，他有与生俱来的这些坏的这些行为啊，有很大的鸿沟啊，那没有办法靠他自己没有办法弥合这个鸿沟，那唯有上帝为人类所做的救赎才有办法，那因为这是他自己的经历啊。他说他很幸运的77岁他得到了这个救赎啊，他也劝勉啊，劝勉大家不要拖太晚啊，有些人60、70、70、80都还没有信主、啊、他就劝勉，他说你在啊，因为在墓地里面呢啊，牧场里面你没有办法做什么生意，所以你在那边做最有钱的人也没有用啊，他说神是一位伟大的救主，这是他89年来最伟大的经历啊，最伟大的经历。我想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座的，我想都可以这么讲。其实耶稣基督改变我们的生命，其实就是在我们一生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祝福，最伟大的一个啊，在我们人生当中最伟大的一个经历，也是我们能够信主也是最伟大的一个成就啊！好，弟兄姐妹，再一次的，我们要把耶稣基督再一次的确切的让他在我们的生活里头做主做王。亲爱的慕道朋友们，也在这个时候也能够劝勉你，能够把耶稣基督也能够接到你心里头，作为你一生你生命的救主啊，能够从神那里得着那个美好的救赎，得到啊美好的祝福。我们 也能够借由耶稣基督来学习他的谦卑顺服，我们也能够来谦卑顺服主，也能够时刻的预备我们为主所用，也能够把神的福音，把这么美好的祝福也能够传给其他的人。那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这边天父，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主，感谢主今天赐下的这一段教导。主也再一次的，我们再一次的愿意来求主去守卫，在我们心里面来掌王权。主让我们所作所为，主都能够讨你的喜悦，主都能够合乎你来使用我们，成为你有用的器皿，也能够把你的祝福能够再一次的传到世界各地，让大家都能够得享祝福。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